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公众注意到川普是一个利用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高手。他的竞选经理、现任总统顾问海利安娜·康维曾经对媒体表示，川普是他见过的政治层面以及其他方面最出色的沟通者。他认为川普正是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赢得了选举。在赢得总统选举后，川普仍然继续利用推文来传递信息，包括通过他来公布内阁人选以及表达他对美国内政外交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哈帕特在3月8日星期三的漫画中将川普称为首席推特官。川普在就职前接受英国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谈到了发推的好处。川普说，你知道发推很有意思，因为他发现他很准确，当他要传递一个信息，而且如果他对报社记者讲一件事，他们不准确的报道，这个真是很坏的。你发推文的话，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而且他发推时很小心，他很准确，实际上他非常非常准确。推文一发就成为突发新闻，他们有了突发新闻，你知道很有意思。川普说，如果他发布一个新闻稿，公众在第二日才会看到，如果他搞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有很多工作要做。川普还将推特看作是他唯一能够反制不诚实媒体的一个工具。他当时说，他在就任后可能会少发一些的推文，但是会继续使用他各个社交媒体的私人账号，而不是总统的官方账号，因为他在这些的社交平台上的粉丝达到了4600万。的确，川普上任后仍然在使用他个人的推特账号，他的推文亦都继续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新闻报道。曾经是小布殊总统的总统助理兼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认为，川普发推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Politically, he's really dominated the news cycle every day using this technique. Very successful, even now.
格林说，通过用这种技巧，他每日都主导新闻，即使是现在，他亦都很成功。大部分的新闻头条都是关于他的，可能其中一半的新闻报道是因为他的推文所引起。川普上上星期六发推指控奥巴马曾下令窃听他的电话，并要求国会调查奥巴马滥权。结果这件事成为美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甚至罕见地否认川普的这个讲法，竭力要求司法部公开予以驳斥。不过川普有的推文亦都引起了他不希望看到的关注。他去年12月17日凌晨4点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劫走美国无人潜航器的行为发了一个推文，说中国此举是史无前例的行为，但却将史无前例的英文词拼写错了，引发了他的批评者的嘲笑。这条有拼写错误的推文后来被删除，然后再发了一条拼写正确的推文。曾经担任过负责公关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的推文治国既有利亦有弊。
The pros are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he cons are that it appears that sometimes he just kind of
格拉斯曼说，有利的方面是公众会注意他，不利的方面在于有时候看起来川普未必对他的推文进行了很多的思考。格拉斯曼说，他认为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是他的幕僚长，他会跟川普说不要这样做。作为总统，如果你不断地用推文发声明，最终你会失去这些声明的很多权威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他希望川普今后不要再使用推特，因为对于总统来说，推文就是一个数码的新闻稿。
Now that worked very well for a candidate. Whether that's a proper technique for a president, I have real doubts about.
谢佛说，发推对于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讲效果很好，对于总统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他很怀疑。谢佛说，他认为川普可能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但是他赢得了总统宝座。谢佛说，他不认为他会改变。这位采访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的电视记者说，有一点肯定的是， 作为总统的川普将会与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开始会是这样。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的格林认为，川普继续使用推特的做法是不可持续。
I suspect if that happens, we'll have kind of two narratives coming out of Washington. And one will be from the cabinet, primarily, and then you'll have one which will be from the White House in the form of
Twitter. 格林说，他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华盛顿就会出现两个声音，一个主要来自内阁，另一个以推文的形式来自白宫。这一种情况在长时间里面可能难以为继。在白宫国安会工作过五年的格林仲认为，川普发推文的做法亦都会影响到白宫在涉及外事方面的媒体策略。格林说，当美国在筹划怎样应付北韩核危机或者是俄罗斯侵占欧洲的某个地方时，你有军事、外交和经济制裁等工具，但是美国的脚本里面一直有了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总统几时和媒体见面，说不能够这样做，或者是做出某种的政策宣示。如果川普继续发推文，他会贬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个重要工具的价值。该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认为，川普的这个做法使美国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We're all trained, especially those of us who've been in government. You know, when the president speaks, it matters, whatever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is. But now,
张克斯说，他们，尤其是政府部门里面的人，都有这样的训练，一旦总统发话，它就是重要，不管是用哪一种传播的方式。它们现在处在一个奇怪的空间，即是你究竟是严肃对待它，但是不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讲的每句话，还是你将它讲的每一个字当真，但是并不认真地看待它，你怎样去解读？张克斯认为，对于其他的国家，尤其是非常讲究遣词造句的亚洲政府来讲，这个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whether it's Europe, Asia, anywhere, for our partner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you can argue that.
张克斯说，公平地说，不管是欧洲、亚洲还是任何地方，对于他们在国外的伙伴和朋友以及其他的国家来说，你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幸运的日子，美国在传递核心信息的问题上都有问题。他们现在或者会有更多这方面的问题，假以时日，这种的方式带来的好处会日益递减。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的张克斯说，川普的这个做法和他将怎样主导政策制定过程也都是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大的问号，因此大家都要保持灵活性。前白宫官员格林说，对此美国的盟友也都好，对手也罢，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应付，摸住石头过河。他估计他们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摸出个门道来。除了外国政府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之外，川普政府内部也都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去年12月8号被任命为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代理国务次卿布鲁斯·沃顿大使，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怎样看待川普推特治国的做法时，只是表示他们会尽力去适应川普。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discovered the great power of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Twitter, and I think that it is going to be up to us.
沃顿说，川普发现了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的巨大威力。在他星期五就职后，他们这些从事公共外交的人要适应川普的沟通方式。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民众在很多的政治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但是在川普使用推特的问题上，他们对川普发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讯息，即发推文不要发得这么频密。美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在川普正式就职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美国人说川普使用推特是一个坏主意，并认同这样的看法，即在一瞬间 26% 的人说川普使用推特是件好事，并认同他使到总统立即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的看法。只有 9% 的人说他们强烈支持川普使用推特来宣布政策立场以及表达他的个人观点。到目前为止，川普在他的私人推特账号 Real Donald Trump 上发了30,000+推文，拥有2600万粉丝。不过奥巴马私人推特账号上的粉丝有8530万， 是川普的三倍几，而拥有最多推特粉丝的是美国著名歌手佩利，高达9600多万。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